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向飞，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关注呢，发表在 Nature 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啊，是来自于哈佛大学脑科学中心的教授们。我一看几个华人教授啊，庄小薇教授、骆立群教授等等，他们发现呢，人的这个大脑当中一个之前没有被表征过的神经元的一个群体的存在，它在操纵着我们生病时候的体温和食欲。那么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往往是没有胃口啊、发烧啊，这些生理反应竟然就是被一组神经元在操纵着，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尹烨老师。
首先要说啊，发烧是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一个表现，只要不是高烧啊，我指的是比如39度或更高，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有利于去清除我们体内的病原体的啊，因为这个体温每高一度啊，实际上影响都很大啊，所以在你适度发烧的过程中，包括咳嗽啊、流鼻涕啊、打喷嚏啊，其实都是我们在对抗整个的感染所一种正常的免疫反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吃不下东西啊，我们叫食欲不振，或者有的时候会这个口渴啊，对这样的一些现象也可能是有益健康的在初期啊。但如果持续你缺乏营养或水分，就会开始阻碍身体的康复。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也经常说啊，这个疾病啊也是从开始的发生发展，最后再到一个逐渐的啊消除的一个过程，在不同的期间，不同的这种症状其实代表了不同的意义。
你包括很多那个肿瘤的放疗化疗的病人啊，他们食欲也会非常的差，也是不想吃东西。那么这个研究实际上就找到了背后是哪个神经元在操控这个。那么这个研究最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怎么会想到说研究哪个神经元控制食欲、控制发烧呢？
其实这几年关于这个脑科学或者过去叫神经生物学的发展一日千里啊，应该来讲，如果不是紧密的去跟踪啊啊，基本上3个月你不看文献，可能就会过时。这个研究按这个作者的解释，他们最初是想去看这个自闭症的一个发烧反应，因为不能说我们都知道吧，至少业内人士比较清楚的就是发烧的时候，自闭症的患者的症状反而会减轻。所以当时的一些研究人员就想去看一看，那么发烧的时候神经元怎么变化，为什么他的症状会减轻，他跟参加社交行为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你让自闭症患者做实验，这个好像不太符合伦理吧？
那肯定不是啊，依然还是在小鼠身上做实验。首先呢，他们还是在这个动物的下丘脑啊，发现了一小组的这个神经元。那这个神经元呢，在文章当中提出了，以前没有被描述过。下丘脑是在大脑的这个腹面，在丘脑的下方啊，它基本上是用于来调节内脏活动，包括内分泌较高的啊，基本上是为了调节内脏活动或者是内分泌活动的，它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神经中枢的所在。那这篇文章所提到的这个神经元呢，除了可以引起比如说发烧、食欲下降或者胃寒这样的症状以外，还能够直接检测来自于免疫系统分子信号的一个受体，这其实是大多数神经元所不具备的一个能力啊。这个文章的第一作者讲了这样一句话啊，如果能够确立大脑甚至能够感知这些免疫状态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在以前如果不这么做实验，我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下丘脑的它这个区域啊，关键区域是挨着我们所谓的这个 BBB， 就是血脑屏障，它跟我们的血液包括外周的免疫系统接触的血脑屏障的细胞应该说是非常密切的。那么一旦这些血脑屏障的细胞被激活，这些非神经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呢，反过来就可以去激活了刚才所提到的新发现的这个神经元群。那这个神经元群什么时候会被激活呢？生病的时候会被激活。那么研究人员呢，就去看了这个下丘脑腹内侧的视前区的，大概就研究了1000个左右的神经元，因为这1000个左右的神经元接近于血脑屏障，是这样子。
那你为了研究在生病的时候这些神经元是不是被激活，是不是得先让这些小鼠先生病才能做这个实验呢？
没错，先让他们模拟发烧，他用了一个是模拟的细菌，包括病毒感染的促炎剂脂多糖， 或者是聚集苷酸，这些都是能够促使老鼠发烧的。基本上两个小时，这些老鼠们的体温就会达到一个峰值。接下来呢，就用到了现代分析技术，一个就是化学遗传学，一个就是光遗传学啊，来控制和研究在小鼠大脑当中的不同的神经元群之间的一个连通性。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确定的指令激活或沉默特定的神经元，观察它们的情况，进而你就会知道它们的功能。研究人员发现呢，比如说就注射了这个脂多糖，相当于就被感染了以后，在12个大脑脑区都显示某一类的细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包括了跟食欲、代谢、体温、睡眠、压力、痛觉、恐惧，包括社交活动，都有了相关的一个区域。因为我用了化学遗传和光遗传，也就是说我可以给不同的化学信号或光信号，所以研究人员去可以比如说升高动物的体温，增加他们畏寒的行为，并减少他们的食欲。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一些疾病行为和这些神经元之间是一一作用的。特别他们还发现了，如果免疫系统的分子发出更多的信号的时候，下丘脑腹内侧的视前区的神经元的活动和激活程度就会增加。这表示什么呢？也就是大脑和免疫系统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信号跟旁边的血脑屏障开始进行交流。而这种信号叫做旁分泌信号，它是指分泌到细胞外以后只能作用于临近细胞的信号分子。换言之呢，有点像血脑屏障，比如说是一堵墙，它俩隔着这个墙敲来敲去，就仅仅是影响了墙两侧的这个离得比较近的这样的两组细胞，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这项研究在脑科学领域啊，算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吗？
应该来讲，根据他这个作者的说法哈，他因为本身也是一个做脑科学做了很久的人，但是他说这个发现还是扩大了我对神经元如何工作的理解。过去我们认为神经元就是由神经元所激活的，而不会因为是由旁分泌信号所激活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对血脑屏障左右的这一部分以前从来没有描述过的神经元和人体之间免疫细胞之间的这种交互看起来是一个新的机制。
因为这个实验的过程太复杂了，对于一些非专业的尤其是非脑科学专业的朋友们可能并不容易理解啊。您能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总结一下这项研究最终能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简单的讲呢，也就是说发烧之后或者是感染以后，刚才讲到的人的大脑的啊这一个特定的区域，下丘脑的这部分的神经元是靠着血脑屏障的。如果这些神经元起了反应，他们就会跟其他的比如说行为或稳态功能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包括刚才提到的食欲。那么他们既有这种间接的这种连接，也有这种直接的连接，这些都可以去调节体温和食欲。这次就这个文章呢，其实揭示了这部分以前没有描述过的神经元实际上还是一个控制中枢，它整合了来到血脑屏障周围的这个免疫信号来协调多种疾病的症状以应对感染。换言之，这也是一种比较应该说微妙而精细的抵御功能。
那对未来的临床医学可能带来什么正面的影响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于以后身体受到感染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对这个神经元进行干预啊，比如说要不加速，要不能够快速的逆转这个疾病的过程。
好，感谢叶老师的分享，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